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0月9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听听粤港已有你嘅《重拾辉煌》，一厢情愿。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我哋睇到啱啱过咗去呢个周末啦吓，10月1号就被海外嘅民众咧称为国殇日嘅。咁喺大陆香港以外咧，有大量嘅民众出嚟啦，抗议中共啦，揭露中共啦，投诉中共啦，咁中共嘅形象咧，好系继续插水式下滑吓。而喺香港方面咧，政府可能为咗应节啊，真系推出咗奔丧嘅方案，出动咗大量嘅警力啦、防暴队啦，我唔知佢做俾边个睇噶啦。而李家超咧，仲要讲到咗要重拾香港当日嘅辉煌，究竟得唔得咧？香港仲有冇机会咧？今日请阿陆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喺过去嘅周末，中共就庆祝咗所谓嘅国庆，但对好多人嚟讲，嗰日系国殇日；对香港人嚟讲，嗰日亦都系非常非常之令人感慨嘅。咁啊，喺香港到处都挂满咗五星旗啦，呢度庆祝，嗰度庆祝，但系喺呢个庆祝嘅气氛里边，其实系非常之肃杀嘅。李家超咧就系动用咗超过7000嘅警力，啲警方如临大敌，仲出动咗所谓咩反恐特勤队啊、冲锋队啊，喺各区咧就巡逻。咁好多人就问：使乜咁紧张啊？香港人而家已经系非常之静默噶啦，亦都接受咗个事实，留低嘅就知道呢一个就系一个现实嚟嘅，大家都唔会轻举妄动，因为知道一定会有后果嘅。绝大部分都系接受咗个事实。除非中共变，否则香港是不会变的。而目前来讲，中共是水深火热，而是内外交困，中共是很可能崩溃，所以对香港来讲，大家就静默地去等候这一刻的到来。大家心目中其实还是有希望的。在11期间呢，很多间大学和专上学院都举行了所谓的升旗礼，呢度包括了香港的恒生大学、香港教育大学，董事也出来了，香港教育大学仲话有教职员同埋学生参加添，咁呢啲就系红色教育日日都上演噶啦，以后仲会多啲。咁另外咧，我哋都亦都听到咧，许智峰就系被高等法院29日宣布喺佢缺席之下咧，就系裁定咗4项刑事藐视法庭罪成，佢系被判监禁3年半嘅。咁许智峰大家都知道佢系前民主派嘅立法会议员啦，佢喺保释期间咧，就是离开香港到了丹麦，后来就是去了澳洲，他宣布流亡的。在香港本身呢，前一排有一位43岁的男子，他就是英女王国葬那一天就用口琴吹奏英国国歌和愿荣光归香港，结果呢又捉了他，说他有煽动的意图。在27号呢，在葵青和深水埗亦都捉了18岁和29岁的两名男子，又说他们是有煽动罪。两个人咧，听讲佢哋喺社交平台度咧，听讲啦吓，就话佢喺度散布嗰啲恶意嘅，同埋敌意嘅，好嘅一啲嘅信息。仲有两个咧，就系喺连登嘅讨论区同埋 Instagram 咧发帖，亦都系被控煽动罪嘅。所以呢啲嘢喺香港系无人无知嘅，国安法喺度显示佢嘅威力。不过亦都有一则新闻咧，都几得意嘅，就话而家中共咧就宣布正式要展开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嘅工作。佢话会将两个位咧就系留俾港澳嘅。咁呢班被选嘅人咧叫做在何专家吓，呢啲在何专家咧，佢选拔嘅条件就一定有博士学位啦，一定要爱国啦，同埋遵守国家宪法。咁所以呢啲都系软硬兼施，呢个就系软嘅。咁喺香港嘅情况就係咁㗎喇，国安法仍然喺度施展佢个威力，全个香港变红。但係喺海外就另外一副嘅景象。10月1号呢，就喺伦敦由西藏人、维吾尔人同埋香港人联合举办咗呢个集会，抗议中共打压人权。示威者喺中国大使馆外呢就焚烧佢嘅五星红旗， 仲喺五星红旗上咧，就系拨咗啲粪便嘅。咁除咗伦敦之外咧，全英至少有15场集会，呢啲集会加加埋埋系有几千人嘅。大家用不同嘅方式向中共 say no， 咁有不同嘅主题，有啲咧就系要系抗共啦，有啲咧就系要反对佢嘅渗透啦，有啲系抵制中国制品等等。咁喺多伦多咧，亦都有游行。參加人亦都係香港人、台灣人、維吾爾人，總共係12個唔同族群嘅團體聯合主辦，咁就大家就遊行去到中國駐多倫多嘅領事館抗議，有幾萬咁多嘅。喺台灣咧，亦都係有海外嘅港人咧就表達訴求，咁佢哋就呼籲罷紅之保台灣，滅共黨，復香港。咁咧，仲有咧就係赴湯蹈火嗰位湯偉雄咧，佢就將個小熊維尼，即係習近平啦，放喺棺材裏面，即係送佢上山嘅。咁呢啲都係全部係離散嘅海外港人喺適當場合、適當時間咧，就係繼續盡力咁喺度發聲嘅。呢種場景同香港嗰種靜默但係充滿肅殺嘅氣氛係完全唔一樣。整個香港就變成咁樣啦，海外嘅香港人同埋喺香港嘅香港人。就是两道不同的风景来的。咁呢个亦都要讲讲呢，就是人道中国在美国组织多场放映会，他就播放黎智英的纪录片。那片名叫做香港人，黎智英为自由奋战。咁但呢个放映的时候呢，就出咗啲事啦。在芝加哥的 Concordia University 公映的时候呢，有中国留学生呢就向校方抗议，要他们终止放映的活动。但校方冇理他，反而邀请他们来参加。叫佢哋话，如果你有啲咩讲，你就当场讲啦。咁呢几个留学生就唔敢出声，就唔好再嚟啦。咁大家都知道呢啲人通常都系中共喺背后组织噶啦吓。咁咧即系呢一样嘢其实都系几特别嘅，因为以前嚟讲咧，往往呢啲咁样嘅小粉红啊、五毛咧系得逞嘅。好多校方就喺佢哋嘅抗议之下咧，唔准呢啲人权团体做呢样做嗰样。但系而家就唔同啦，边个都唔睬呢班咁样小粉红。
这种现象非常符合现在民意调查出来的美国民众对中共的反感现象。美国的普通人对中共的反感现象高达 90%， 80%多到 90%。
那讲回香港，今时今日造成这样的局面，当然是跟国安法和清零都有关。9月29号纽约时报就有一篇文章就讲到，香港能否恢复国际都会往日的光彩。咁樣紐時呢篇文章咧係唔睇好嘅，佢只係覺得香港嘅閃光、香港曾經嘅光輝，而家已經不在啦。咁佢亦都提到，香港經營咗幾十年嘅跨國公司咧，好多已經將總部同埋員工遷出，搬去新加坡同埋首爾。咁呢點咧就我哋以前都講過，同埋大家都知噶啦，根本唔需要講，大家都知道呢啲情況就係咁樣。咁走嘅人裏面不但有好多大公司嘅外籍人士，咁亦都包括好多本港嘅精英離開香港，有好多係喺呢啲咁樣嘅大公司、跨國公司裏面工作嘅。咁香港歐洲商會喺3月做過一個調查，就話如果香港仲係咁嘅話呢，25% 呢嘅會員會喺未來12個月全面而嚟香港。另外有 24% 咧，就話會將部分嘅員工咧係撤離香港，即有 50% 嘅歐洲嘅企業咧係會全部或者部分撤離香港。李家超最近所做嘅嘢嚇，好希望香港可以重新變成一個會生蛋嘅鵝啦嚇。佢殺咗只鵝，但係即係仲要希望只鵝生蛋，呢個真係根本係冇可能嘅。但係佢仍然咁樣希望啦。咁佢其中就當然而家就係零加三嗰個出咗嗰個所謂嘅。嗰、那個政策啦，但係好多人就認為咧，而家已經係太遲啦，已經走咗人係唔會翻嚟嘅。你諗下，辛辛苦苦至決定走，咁辛苦去到新加坡租咗 office， 請咗人，一切嘅機制啊，各方面全部都搬過去，然後你突然間又翻嚟香港，只不過因為你有零加三佢翻嚟，這個我就覺得真係有啲夢想啦。美國喺香港咧有大概200多間公司嘅，呢啲公司當然係比較大一啲嘅，佢駐扎喺香港嘅，但係比一年前咧。已經係跌咗 10%， 佢呢種情況係2003年沙士嗰年到而家，即係今年係最差嘅一年。咁 10% 你都唔好話唔多喎，一年之間佢走咗 10%。咁美國情況我就覺得就更加複雜啦，即係好睇呢個美中關係。而家嚟講就係只會壞唔會好，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嘅。連美國嘅 大银行佢哋喺中国里面做紧生意嘅，喺中国里面都讲咗，如果真系有台海嘅战争咧，佢哋会全部撤出。咁我哋喺上一期已经都讲咗咧，所有喺中国大陆嘅外资，全部都系有撤离嘅准备。有啲佢表面上仍然喺嗰度投资，甚至系成为独资添，但系佢嘅心就话好，我仲继续喺度。搵钱啦，系嘛？攞得几多得几多。另外一方面，已经都有撤资嘅打算。中共帮俄国，然后咧就被制裁。嗱，今次佢哋喺联合国又再喺度投呢个弃权票。当联合国要谴责俄罗斯，话佢喺四个州里面公投，硬生咁将呢个四个州抢过嚟嘅时候，喺呢个联合国嘅投票里面，中共又做呢样嘢。所以美资系好醒目，因为佢知道而家美国国家嘅政策，特别国会对中共系唔放过嘅。好多嘅美资佢哋所以喺香港投资，喺香港设佢哋嘅总部，系因为佢贪香港嘅专业人才，贪香港仍然系西方嗰套价值观。之后咧，佢哋咧就喺大陆做生意，所以香港系一个中途站或者一个跳板嚟嘅。佢如果对中共已经冇希望，知道嗰个地方迟早会系被制裁嘅话，佢哋仲会唔会喺香港继续呢？呢个系唔系一个经济嘅问题，系一个地缘政治嘅问题嚟嘅。咁我谂李家超应该都知道呢一样嘢啩，系咪啊？
李家超当然知道啦，成个团队都会知道，但系佢受边一个控制就得噶？中共控制啊嘛。喺呢个情况之下，叫做有苦难言啊嘛，系咪？你睇下佢团队每一次嘅解释咧，都同政治无关噶嘛。
而家嚟讲，佢哋都尽力咁样系描绘到今次好多嘅外商嘅离去，唔系因为国安法，系因为第五波疫情。2022年呢个爆发嘅第五波疫情，再加上香港跟住中国大陆做清零，当然系有影响啦。但系无可否认，地缘政治特别对美国嘅即系大嘅企业嚟讲，喺香港大嘅企业嚟讲，呢个点系好重要。喺欧盟嚟讲，呢点亦都变得好重要噶啦。因为俄罗斯嘅关系，佢哋对中共嘅态度系每况愈下。只有啲乜嘢嘅后续要睇啦。而家李家超同埋佢嗰班官，成日有意无意咁将香港同新加坡比，其实冇得比嘅。新加坡系一个独立嘅国家，佢系喺清零政策方面系非常之先进嘅，佢比世界上好多嘅国家都先进。早就已经话咗会将呢一个病毒系当作一个感冒，我好记得好早期李显龙已经系咁样讲啦。佢一个独立嘅国家，佢自己做乜嘢佢自己作主。但香港就唔系，香港系扯线公仔。香港之所以今次0+3，我觉得同大陆谣传佢哋11月之后咧系会放宽呢个清零政策系好有关系。大家都可能留意到10月1日嘅时候，习近平带埋晒佢嗰班咁样嘅高官啊，系嘛，去天安门嗰度去献花，冇一个人戴口罩。喺佢哋庆祝国庆嘅酒会上，大家都唔戴口罩，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点讲啊？一个暗示嚟噶，就系睇呢啲咁样嘅蛛丝马迹嚟猜测佢哋究竟想点。所以我觉得0+3其实同中共嘅政策直接系有关联嘅。你如果同新加坡比，人哋系自由嘅，你系唔自由嘅。如果中共系决定系牺牲香港嘅经济嘅话，佢就会牺牲噶啦。李家超一啲符都冇，所以点能够比呢？系冇可能比嘅。
哇！照你啱先咁讲，佢哋喺劝花嗰度又唔使戴口罩，几百人喺酒会入边咧又唔戴口罩，仲多人啲添。咁系咪讲咗一样嘢咧？就讲话呢个疫情系假嘅，呢个封控咧都系为咗控制民众而设嘅咧。大陆嘅民众睇到呢种咁嘅画面，佢哋值唔值得深思咧？如果佢哋连呢啲都谂唔到嘅话咧，阿石头都冇办法噶啦。
讲翻呢个0+3啦，其实呢个0+3同外国比咧，真系都系好多掣肘嘅。不过当然啦，香港人嚟讲，过去嘅2-3年已经系好辛苦啊。0+3都系一个好好嘅消息，所以大家都希望快啲去买机票啊，出去玩下，去日本啊，去边度都好啦，系咪先？咁但系呢个0+3，佢虽然唔需要用酒店隔离，但系仍然系你去餐馆、酒吧同埋健身房呢啲高风险地方仍然唔俾嘅。同埋取消呢个口罩令啊、限聚令啊、安心出行，仍然系遥遥无期嘅，仍然都系有呢啲嘢嘅。呢、这个咁样嘅措施同而家西方嘅国家系冇得比嘅。喺西方嚟讲，乜都唔使噶啦，你又唔使戴口罩，又唔使咩距离啊，乜都唔使，即系同以前冇疫情系一模一样。咁你同人哋比系冇得比嘅。而家两个国际大型嘅活动啦，香港人就好清楚噶啦，11月会办 一个咧就系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听讲有200-300个国际金融界嘅领袖出席啦。呢啲嘅包括好多个总裁啦，包括汇丰嘅总裁啦、渣打啦、摩根士丹利啦、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黑石好多。如果你系仲要人哋零加三，我唔知道有几多人会嚟。呢啲总裁都系忙到不得了，你仲要佢零加三，我谂系冇可能。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亦都一个好出名嘅一个体育赛事，系七人橄榄球赛。咁有300多名运动员、教练、裁判、医疗队伍。咁佢哋又系一样要嚟零加三。呢个零加三，可能李家超觉得已经系觉得系天方夜谭咁多嘅让步，但系其实冇办法吸引到人。你谂下零加三，我点解要零加三啫？我去边度都唔零加零。所以而家咧，即系好多嘅餐饮业咧，都觉得系真系好头痛。这个零加三是吸引不到游客的，但是香港人就走了，就他们走去日本消费，那怎么呢？是吧？但是都没办法的。最近也扭到一路放风，就是说10月中可能会实施零加零，那要看中共怎么做。如果中共那边11月真的好像谣传的，他们会放松他们的清零政策，香港就会跟，否则的话没事会变的。现在香港就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咁啊，李家超又喺度猛喺度讲啦，即系佢想吸引游客。港府内部已经开始计划喺零加零推出之后咧，向全球嘅旅客咧就赠送50万张机票啊，系嘛？50万张机票，咁佢希望吸引到好多人。我谂如果你真系零加零乜都唔设吓，冇任何嘅限制，都会引到一啲人嚟嘅。欧美嚟讲，而家情况都唔系即系咁盏啦，全球经济下滑，欧洲又面对战争。是不是有这么多人仍然觉得香港非离不可呢？以前就是的，以前很多人觉得香港是非离不可，一世人一定要去一次的，西方人有很多人是这么想。但是现在来讲是不是这样呢？大家想到香港的时候，就想到香港已经成了一个政治的城市，全球瞩目，它的地位已经从一个金融中心变成一个被打压的城市。港府也都希望大量吸引大陆游客啦。那我大陆游客会不会来呢？第一，中共放不放人先？现在他们来就来洗钱啦，是吧？那他们的外汇会因为大陆人去了香港而是损失很多呢？会不会俾他们随便好像以前这样来呢？如果习近平是继续执政的话，他会不会这么容易放弃他那个闭关锁国，然后俾这么多大陆游客来香港呢？这些我们都未知数。但是如果李家超认为香港因为他的零加三的政策，再加上他的所谓的抢人才那个政策，到处去抢人才真的很少。香港咁多人才走晒啦，而家佢又走去抢，佢边度抢呢？唔知佢点抢，唔系话你抢就抢得到。如果佢认为呢啲咁样嘅政策真系可以帮到香港，我就唔知佢系点谂啦。
唔系请到人才噶，中国大陆咪大把人才咯。而家咁多人失业，连嗰啲硕士毕业失业嗰啲人咧，都要去送外卖，咁咪招嗰啲人嚟咪啱咯。至于可唔可以用到，用到咩程度咧，咁咪真系港府自己先知啦。起码嚟到香港咧，都仲要几年先适应啦，系咪？而人哋新加坡抢嗰啲人才咧，就系全球最 top 嘅嗰个5-2% 嘅，而港府请嘅咧，只能够喺中国大陆嚟嘅人才啊！我谂呢个就系差距咯。
我谂因为而家睇睇世界形势，我哋普普通通一个人都可以随随便便讲俾佢听，呢个世界已经唔系以前嘅世界，唔止香港系唔系以前嘅香港，呢个世界亦都唔系以前嘅世界。你想香港再生金蛋就冇咁容易啦。
想香港回复当年的辉煌，中共灭了，现在的港府呢都不见了，那么可能香港呢还有机会。如果是中共还在存在的话，就正如刚才路桥说的，香港人只能够是静默地等待咯。那么想香港再辉煌就挺难的了。我们来看看李家超的族兄李嘉诚就知道，李嘉诚呢他们的家族都要卖豪宅走人，那么知道香港呢的楼市有没得搞了，是不是？这里是关于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人间地狱》。
喂，你哋有冇睇新闻啊？上次伊朗22岁嗰女仔咧，就系因为个头巾扎得唔好，就俾当地警察打死咗啊！咁而家伊朗嗰度发起一个叫做头巾革命，成个伊朗啲人走晒出嚟， 他们说要抵制伊朗暴政。
伊朗一向以来都是一个极权的国家，而那些人忍了很久没地方发泄，今次就借这个女仔的死亡忍无可忍上街抗议。
哦，这条只不过是导火线来的，现在很多女的走出来当众剪头发烧头巾。
哇，伊朗今次的人是认真用的，咁嗰啲警察见到哇咁多人走出嚟暴动，就走埋去打啲人。咁点知呢，艾多嬲死仗，好多伊朗人兜返转头围住个警察嚟打，吓鬼到个警察啦，冇鞋拎劇走啊。
啊，嗰啲警察走迟啲啊，连命都冇啊，嗰啲民众啊连警车都烧埋啊。
嗱，而家伊朗嗰啲女仔就咁样讲㗎嘛。佢话呢个暴政呢不嬲都管到佢哋好辛苦㗎啦。咁佢话连我哋女仔嗰啲头发你都管埋，真係最基本嘅人权都冇埋喎。所以造反就係迟早嘅事嚟嘅啫嘛。
仲有啊，移民咗去外国嘅伊朗民众啊，好多人都去到当地嘅伊朗大使馆抗议伊朗暴政。
係啊，嗱，而家世界各地呢好大嘅高潮，特别係英国同埋法国两个国家嗰啲伊朗大使馆啊，直情俾人哋团团围住啊。
喂，我觉得伊朗政府啊，对于今次咁大型嘅民众抗议，佢真係唔係咁容易搞得掂喎。点收科呢？
有时世事啲嘢就好难讲嘅。嗱，而家民众又同政府僵持緊啦。但係佢伊朗嗰个极权制度啊，从2019年大規模嘅民众抗议活动试过之后，政府用最严厉嘅网络封锁，令到啲人根本上无法互相联系，佢哋嘅消息又出唔到去，国际嘅消息佢哋又收唔到。自从今次伊朗呢个女仔艾美尼俾人打死之后呢，群情汹涌，伊朗政府就吓到脚都软埋，唔对路啦。佢今次唔系只系控制网络咁简单，而系全面断网，根本就冇网。于是乎，美国嘅马斯克马上就话，我嘅星链计划全面开放俾伊朗民众，美国政府亦都马上批准咗。
啊，咁啊真系好啦，直情系放生鸡仔食白米咁，咁嗰啲人咪好开心咯。因为咁耐都未曾有嗰个互联网，而家就唔同啦，可以互相交流信息，而且全国一旦有咩大嘅抗议活动，可以同步进行。啊，咁啊差得远啦。诶，我听阿差佬文讲，呢个马斯克好犀利噶噃。佢嗰种星链服务网络啊，军用又得，民用又得噶噃。
哦，咁啊系啊，今次呢个俄乌战争啊，多得马斯克嘅星链服务啊，所以乌克兰咪打咗好多场胜仗咯。而家仲全面反攻俄罗斯啊！
喂，一初头俄乌战争就睇白乌克兰输紧噶啦，人丁单薄，但系俄罗斯啊人强马壮喎，点知？乌克兰有贵人扶助，美国同北约全面援助啊，所以俄罗斯咪兵败如山倒咯。喂，讲开又讲啦，如果大陆系要打台湾，呢、这个马斯克佢会帮边个呢？吓？
哦，我谂啊，马斯克啊可能帮台湾多啲、啊。
点解呢？
马斯克啊有侠义心肠啊嘛，因为佢好反感嗰啲极权暴政啊。
嗱，其实讲开又讲啊。当年大陆啱啱开放嘅时候呢，咪好多台湾人啊翻大陆做生意，大陆嗰啲人呢又去台湾旅行，咁咪好囉，几开心呢。其实大陆同台湾就係两兄弟嚟嘅，打乜鬼嘢仗啫，一打仗呢死伤嘅又系自己中国人。仲有啊，如果一旦大陆真系要打台湾呢，我保证呢个马斯克实行帮台湾，你话系唔系啊？
不过咁喎，马斯克有好多生意喺中国喎、
啊。哎，佢使乜驚呀，咁有钱。佢富可敌国。嗱，讲开又讲呀、啊。伊朗就係因为暴政底下，而家啲人就走晒出嚟抗议啦。咁我哋諗下我哋中国呀、啊。封城封到离晒谱，搞到啲人生不如死。有新闻就讲大陆有46个城市封城。在深圳那里，那些警察上门要求啲人戴口罩。大佬，那些餐馆啊都冇晒生意做㗎啦，得一个人坐喺度要去戴住个口罩喎。哇，那个老板嬲起上嚟咪闹嗰啲警察啦，话嗰啲警察就係魔鬼。佢话你 short 㗎， 喺个铺里边冇人冇物，仲戴鬼住个口罩。
咁最后咧，呢、這个老板就将个视频发咗上网，哈哈，咁啊接到啲恐吓电话啦。咁对方就话：精你就快啲将个视频落网，如果唔系咧，效果自负。咁嗰个老细话：我做错乜嘢啊？吓，我冇犯法喎。咁究竟你系边个啊？系边个部门？你系咩名啊？咁对方话：我使乜要同你交代啊？你唔好理我系边个，我而家就警告你。总言之，你就要落咗个视频。我知你喺边度，我仲知你屋企有几多人添。对方跟住话：我而家最后通牒，再唔删咗个视频呢，你就好事为之。其实餐馆老板拍嗰个视频根本上就冇咩特别嘅，淨係影住嗰两个警察入屋要人哋戴口罩咋嘛。佢做咩傾得咁紧要呢？你要人删咗个视频，人哋问你系边个你都唔够胆讲，咁正式系缩头乌龟嚟啦，即系唔见得光啦。仲有啊，呢、这个老板嘅视频一上，好短时间啫，啲网民点赞啊就有9.1万次啦。你话劲唔劲呢？咁有啲网民仲话：唉，呢、这个老板真系值得我大家向佢学习啊！呢啲先系勇敢的中国人啊嘛。嗱，仲有深圳嗰度有个叫做御景华城市集体冲关。咁梗系冲啦，又冇得食，连门口都唔准出，真系好人都搵到傻啊！西藏封城啊，仲惨，封咗40-50日，喺个视频度睇到噶噃，嗰啲人啊全部瞓地下嘅啫。咁听讲西藏一到夜晚黑咧，就好鬼冻噶嘛，啲人啊冇被冚，又冇嘢食，厕所啦，乜嘢都喺晒嗰度噶啦，污糟邋遢。老实讲啊，真系冇病都变有病啦。仲有啊，佢专系夜晚黑咧，就揾嗰啲大巴士去拉人嘅，就送到去嗰啲方舱医院。其实嗰啲所谓嘅方舱医院咧，就仲衰过集中营。
嗱，你知啦，喺中国啊，西藏同埋新疆嘅环境系特别差嘅。咁西藏邻近咧，喺印度就有我哋啲西藏嘅所谓人权组织。佢就收到当地嗰啲人嘅投诉，然后就同佢哋出面揭露中国大陆嗰种暴政对待当地嘅老百姓。咁中国大陆喺西藏嗰啲咁嘅公安呢就发晒癫，一捉就捉咗786个人，罪名就系造谣，将佢哋有啲就罚款，有啲就判刑，有啲就收监。
肉在砧板上，佢讲乜都得㗎啦。佢而家最惊就系大陆嗰种封城嘅消息。嗰啲民怨就好惊佢传到出外国，成个中国安晒天眼，封晒网，一有咩依郁咧，就话你屡通外国，投敌叛国，任佢判一条罪都死啦。
嗱，纸系包唔住火嘅，西藏嗰啲民众咧，将当地嘅恶劣环境拍晒视频，想尽办法传出国外。咁喺国外嘅西藏人权组织主任，佢叫做达雅才人，透露咗西藏嘅环境非常之恶劣。佢咁衰嘅，佢捉人哋去方舱医院，连行李都唔俾带啊！嗱，细路仔又冇人照顾，孕妇就流产，老人就饿死。嗱，呢啲咁嘅案例咧，多到数唔清，全部都有晒证据噶。佢大陆政府唔到，佢唔承认噶。
所以有网民就讲出嚟啦。整个西藏而家直情就等于一个大嘅集中营。仲有啊，我嗰日睇到个视频啊，真系吓死你啊！拉萨同埋日喀嗰度啊，一个夜晚黑就有7个人同时跳楼，因为佢觉得做人好惨啊，死咗安安乐乐啊，唔使佢哋咁日夜困住，根本上就生不如死。原因呢，就系佢哋咁衰噶，连嗰啲大厦嘅大门呢，直情用烧焊机烧实咗。你想走都走唔甩㗎喇。咁喺大厦里面嗰啲人咪自生自灭囉。有消息传到出嚟呀，真係冰山一角㗎咋。如果真正里面喺大陆而家嘅处境呀，真係不堪设想。
呢喺新疆哈萨克嗰度啊，仲恐怖。5个细路仔40度高烧，佢个妈妈搏命求救嗌救命，冇人去理。连大陆个 BB 仔都跟住又发烧啦。
哇，咁即係6个细路仔一齐发烧啊，系惹开晒啦，阴公，咁最后尾点啊？
后嚟就有人将呢个消息传咗去喺国外嘅人权组织里面，然后先至曝光到呢件事。
曝光都冇用噶，要揾人去救佢至得噶嘛。
唉，大陆呢种清零政策，死咗几多人都冇人知嘅。
哇，有冇搞错啊？六个细路仔发烧都冇人理啊，真系听到都心伤啊。喂，咁最后呢家人揾唔揾到人救佢咧？
呢家人能唔能够揾到人救佢咧，就唔知啦。唯有系听天由命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人间地狱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0月8日。首先是新闻提要。诺贝尔和平奖揭晓，三方共享殊荣。诺贝尔奖中国人争住攞彩，搞出五个赢家。欧洲首脑峰会建立冇俄罗斯的新秩序。泰国托儿所发生致命枪案。英中合作敏感机构连接关停。俄罗斯人到阿拉斯加求庇护。钢铁大亨豪华艇被停香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10月7号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揭晓。在俄乌战争的氛围之下，今次同获殊荣的三名得主全部都同俄乌有关。他们分别是白罗斯人权团体领袖毕亚利亚茨基、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 Memorial 和乌克兰人权组织公民自由中心 Center for Civil Liberties。 毕亚利亚茨基获奖的原因是多年来提倡保护公民的权利，并且在记录战争罪、侵犯人权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杰出的努力。他们共同展示了民间社会对和平和民主的重要性。比如毕亚利亚茨基毕生致力于促进白罗斯的民主和和平发展，当局一再试图叫他收声，但他在重重困难之下，在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斗争中没有让步。而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希望在共产党政权压迫下的受害者不会被遗忘，该组织亦都一直站在打击军国主义、促进人权和法治政府的最前沿。乌克兰人权组织公民自由中心旨在加强公民社会，促进乌克兰的人权和民主。他们还不停督促政府，促使乌克兰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而俄乌开战之后，该组织亦都致力于识别和记录俄方对乌克兰平民犯下的战争罪行。而今次的和平奖热门人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被视为本届诺贝尔和平奖的遗珠。世界诺贝尔奖自从4号物理奖得主揭晓之后，没获得任何奖的中国大陆一些机构就开始争着攞彩。微信公众号有辉即社7号发文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揭晓，南京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赢家。该校宣布，因为其中一位得主吉林哲 Anton Zellinger 是他们在2016年任聘的名誉教授，曾经代表奥地利科学院和南大签署合作备忘录，在量子物理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跟住同济大学亦都不甘示弱，火速宣布自己成为第二个赢家，因为化学奖其中一名得主夏普里斯 Barry Sharpless 亦都是他们的名誉教授。西岸交通大学就成为第三个赢家，因为物理奖得主吉林哲亦都是他们的名誉教授。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亦都出声了，说他们是第四个赢家。吉林哲亦都是受聘于该校的爱因斯坦讲席教授。合肥市当局新闻办公室即刻在微信公众号发文配合宣传。但有辉即社微信公众号说，以上四个赢家都不如最后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是真正的大赢家，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艾诺 Annie Ernaux 被称为他们出版社的作家。根据绿媒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出版安妮·艾诺的长篇小说《悠悠岁月》， 并将呢本书评为2009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在6号晚间发表题为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获奖的文章。阅读量到现在已经超过10万，竟然收到很多人的恭喜。还有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真是叻到问，都不知道是称赞定是嘲讽。但是亦都有人说中国大陆这样攞彩法真是登峰造极。10月6号第一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在捷克布拉格举行，有44个欧洲国家参与，聚焦欧洲安全和稳定。这个峰会是由法国总统马可龙牵头，获得德国总理索尔茨的支持。除了欧盟成员国领袖之外，已经脱欧的英国和几个等待加入欧盟的国家领袖亦都出席了峰会。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亦都通过视像出席。全欧洲只有俄罗斯和白罗斯领袖未获邀请，凸显欧洲的团结和对俄罗斯的孤立。与会领袖的讨论聚焦在俄乌战争、能源危机、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气候变化等议题。马克龙曾经表示，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概念在于谋求整合所有欧洲民主国家，找出欧洲各国的共通策略，在能源、安全、基础建设等议题上加强合作。能源安全是峰会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马克龙说，今日我们要先有一个欧洲战略，一个降低天然气价格的战略。目前俄罗斯已经完全中断了通过北溪一号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使欧洲能源价格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希望更加渺茫。德法等国投入巨资施行的救助方案，令一些没有经济能力的欧洲国家担心市场的公平性会遭到破坏，而各国在能源价格上的分歧亦都将为峰会的讨论成果带来不确定性。有报道提到，今次峰会亦出现不少令人瞩目的场面，例如作为宿敌的土耳其和阿美尼亚，他们两个国家的领袖握手，近年多次爆发战火的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袖展开了对话。不单止阿美尼亚宣布承认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阿塞拜疆亦都答应承认阿美尼亚的领土完整。而曾经对欧洲政治共同体持怀疑态度的英国首相卓惠斯最终出席了峰会。泰国在6号发生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一名前警员在一间幼儿园大开杀戒，开枪扫射并持枪袭击，有至少37人死亡，其中有24名儿童，枪手最后自杀身亡。事件发生在泰国东北部弄磨兰普府首府一间托儿所，当日中午枪手闯入托儿所，先是枪杀了几名工作人员和一名怀孕的老师，之后闯入一个锁住的房间，持枪杀害了在入面睡觉的孩童，然后逃离现场，一路上继续开枪和持刀滥杀。警方表示，枪手造成至少37人死亡，包括24名孩童，其中大部分是学龄前儿童，另外有12人受伤。枪手逃回家之后，警方跟着将他的住所包围，枪手在杀害妻儿之后亦都自杀身亡。警方透露，这名凶手原来是一名警察，去年因为吸毒而被解除了职务，在案发前因为被指控吸食毒品而到法院出庭。这个随机杀人事件不知是否和毒品有关，但另有目击者说，此人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毒瘾患者。当地的救援人员向路透社提供了很多张托儿所大屠杀现场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小孩子的遗体放在毡上面。救援人员皮亚拉克金考说，没有人希望这种情况发生，这个是一个没有人愿意看到的情景，令人痛心。他表示，我们已经习惯看到大量尸体，以前都经历过，但今次的事件是最令人痛心的。案发之后，小孩子的遗体被放入镶上金色、粉红色、白色的棺材入面，由卡车运走，场面令人不舍。以对中共强硬见称的英国首相卓惠斯上台之后， 外界形容英中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正式告终，而种种迹象亦都显示英中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陆续受阻。一个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同一间中共国企合作的实验室，将于明年年底逐步关闭。而早前已经有两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同中国企业合作的研究中心宣告将于今年年底前关闭。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中共国企首钢集团在2018年起向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提供约120万英镑的资助，合作营运一个实验室，研究供汽车防撞系统使用的轻钢系统。而首钢集团就是国有独资公司，而且是中共军方其中的一个供应商。虽然它和中共军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就仍然和它合作研发军民两用的科技。上个月，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承认，两个由中共企业资助的研究中心将于今年年底前关闭，因为负责监督英国敏感研究合作的出口管制联合部门 ICJU 拒绝了他们两个研究中心的许可证申请。虽然英国政府没有明确解释拒发许可证的原因，但据报这个申请不符合战略出口许可的条件，或者涉及将设备和技术转移给竞争对手，是否符合英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另外，与美国出手严审中概股的行动相呼应，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在今年年初生效之后，英国商务部多次介入中企收购案。新任英国商务大臣 Jacob Rees-Mogg 上任不到一个月，就两度出手限制中资企业操控英国的敏感企业。分析家认为，事件不单止涉及台面上的国家安全原因，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vestment Act 对英国西北电力公司 Electricity North West 的收购案施加两项限制，包括限制公司将敏感资料转移给中方，以及限制中方任命员工的权力。英国商务部指出，这宗收购可能会给英国带来国家安全的风险。有分析认为，前首相 David Cameron 任内，英中关系进入黄金时代， Cameron 甚至将英国定位为中国通往欧洲的门户，而现任首相卓惠斯对中共政策急转弯，展现强硬态度，等于为 Cameron 的英中黄金时代画上句号。在俄罗斯发布征兵部分动员令之后，很多俄国人为了避免兵役出逃，有消息说有两名俄国人跨海求生，竟然一起坐上了一条小船跨越白令海峡，试图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寻求庇护。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5号透露，有两名话来自俄罗斯东岸沿海的俄国人，为了逃避征兵令，他们搭船前往阿拉斯加西侧的圣罗伦斯岛 St. Lawrence Island 登陆。目前当局正在处理这两个人的庇护申请，做完相关审问和身体检查之后，会按照移民法的程序来处理。阿拉斯加州长邓力维 Governor Mike Dunleavy 表示，他们没有想象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他和其他州政府的官员都认为目前这个可能只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他们预计不会有源源不断的个人或者多人的船队涌来。资讯显示，俄罗斯距离阿拉斯加才只得 88.5 公里，不过州官员提醒有一场风暴将侵袭阿拉斯加西北部地区，他们说在未来几日，如果想以任何形式来穿越白令海峡都是危险的事情。这个州的参议员认为，这个证实很多俄罗斯人不想参与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但美国政府亦都应该加强边境的安全维护。考虑到阿拉斯加和俄罗斯靠得好近，阿拉斯加州在确保美国国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更提到当局应该优先考虑加强阿拉斯加的港口基础建设、海岸警卫队等战略防卫资源。 另外，在西方持续制裁之下，俄罗斯钢铁大亨莫尔达绍夫 Alexei Modashov 的超级豪华游艇近日就被发现神秘地停泊在香港。港媒报道，这艘游艇名为北方 Nord， 价值$5亿，目前停泊在香港西区水域。57岁的莫尔达绍夫是普京的好友，正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而受到西方制裁。报道指，北方9月27号由海参崴出发，原本以越南岘港为目的地，但航行超过一周之后，前日在5号神秘地抵达香港水域。莫尔达绍夫是俄罗斯最大钢铁制造公司 Severstar 的主要股东兼主席，估计身家有$291亿，是俄罗斯排名第二的富豪。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二十大前最重要会议，重点301暗。中俄关系建立狠，习近平或者用这一招哄普京。反制中共，美国防部再将13间中企列入黑名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勇。今日是10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中共19届七中全会将会率先在10月9号登场。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7号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届的七中全会就是二十大的预备会议，当中的焦点可以归纳为301暗。三明是指七中全会要审议通过3份报告，分别是19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亦即是政治报告、中纪委报告以及修改党章的报告。一暗就是指七中全会要确定二十大主席团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这一暗才是重中之重。高文谦说，因为主席团常委是党代会期间的最高决策机构，重大事项决定要先由常委会定夺，然后传达到主席团，再传达到全体代表。高文谦分析说，主席团常委会亦都是习近平可能遇到麻烦的场合，照惯例主席团常委的名单要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的一天才会公布，因此七中全会结束之后，外界亦都无法知道结果。至于备受关注的习近平是否3连任，高文谦认为仍然有悬念，魔鬼藏在细节之中。高文谦说，习近平最难控制的就是这些政治元老、前朝常委，即使今年中央办公厅发文要求老干部守政治纪律，不准妄议中央，但是规定归规定，人家如果不买你账那又怎样？难道要当场拉人？那岂不是搞到七国禁乱？高文谦说，宋平可以说是习近平父辈一代的人，胡锦涛亦都有恩于习近平，还有朱镕基、李瑞环都很有个性，他能够压得住吗？如果有一个元老发难，主席团其他常委跟着行，局面就可能失控，所以未到最后揭盅时刻，始终存在变数。中共目前面临内忧外患，高文谦说，政治局常委内部本来就存在严重分歧，例如究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是以政治斗争为纲？究竟是继续搞改革开放，还是是搞共同富裕闭关锁国？究竟是融入国际社会睦邻友好，还是是联俄抗美战狼外交等等？高文谦认为，如果有政治老人在主席团常委会出句声号召，就有可能打破平衡，引发事变。当年陈文在11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共工作会议上发难，群起响应，高文谦说，结果改变了原定的议事日程，成为历史转折点。高文谦认为，中共高层运作是黑箱操作，我不清楚其中的内幕，但是就可以肯定，摆平政治老人是习近平最难啃的骨头，比摆平常委里面其他人难度还要大。习近平这边还有一个办法解决，就是索性不请政治老人，打破历次党代会邀请政治元老参加主席团常委这个规矩。高文谦还说，习近平现在是定于一尊，但是他的致命伤是缺少民心， 表面上睇唔到对手，但系实际上咧，到处都系对手，区别只系佢在明，而对手在暗。高文谦话：习近平对任何人都唔信任，成日处于孤独同埋恐惧之中，咁系独裁者嘅宿命。应该话，习近平最大嘅对手就系佢本人，身边既无可用之才，亦都冇可信嘅人，系冇大郎开店。用嘅人只会好似栗战书、蔡奇呢一种马仔，有啲见识手段嘅，好似黄岐山，最后都抹面。高文谦认为，而家习派大外孙同反习派势力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喺最后关头影响舆论导向。高文谦仲话，至于话习时代嘅党内斗争未达到你死我活嘅地步，更加系错得离谱。中共党内斗争喺毛时代系你死我活。但是到了邓时代就不是，所谓仍不想上位，邓小平在六四之后也都没有将赵紫阳混入监狱，但是现在这个规矩打破了。高文谦说，中共的党内斗争又成为你死我活，打破了废除终身制这个邓小平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后患无穷。被北京称为老朋友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表示，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失利将会促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调整政策，缓和和美国的关系，因为习近平不希望看到中国好像俄罗斯那样被西方制裁。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基辛格是在10月3号在纽约参加亚洲协会论坛会议的时候作出上述表示。基辛格话：习近平俾咗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张相当大嘅空头支票。佢认为习近平当初会见普京，宣布中俄互信唔封顶，战略合作唔设禁区，世代友好无止境嗰阵，一定认定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会成功。而现实系俄罗斯受到西方国家严厉嘅制裁，并且喺战场上节节败退。基辛格表示，习近平为了避免同俄罗斯一样受到西方制裁，导致中国国内潜在问题的爆发，必须要调整策略。下个月，美国拜登总统同习近平都将会出席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届时两个人或者首次面对面会晤，美中关系或者会有所缓和。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向本台表示，中共一直宣传所谓的大国崛起，强调斗争，如果对美国示弱或者表达亲美立场，恐怕会引发国内反弹。因为我们见到疫情的反复，看到近期封控加剧，甚至我们还看到白卫兵配枪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被大陆的老百姓发现所谓的中国崛起论是一个大话的时候，我想那种失落感还有那种抗拒的心态是会油然而生。在 G20 会议上面，如果同拜登碰面的时候，我想仲会是一个各说各话、坚持立场这样的一个态度。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亦都认为，习近平不可能行翻亲美路线。如果行翻亲美路线的话，那就意味对他过去所有路线的否定。另外一方面，即使是俄乌战争的结论对习近平有乜嘢嘅经验教训等等，亦都不至于是大幅度的或者是完全逆向扭转他的国际外交路线。据 CNN 报道，欧盟将会起草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决议案，并且在下星期的联合国大会中提出。美国警告他们会看实哪些国家站在俄罗斯的一方。上星期美国同盟友在安理会发起决议案要求谴责俄罗斯，但是中共就投下弃权票。综合传媒报道，美国国防部10月5号宣布了第二批因为同中共军方有关而被列入黑名单的13间中资企业名单，包括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科技、监控设备制造商浙江大华科技、中国化工集团、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和营运庞大基因资料库，并且同全球卫生保健公司以及大学签订 DNA 测序合约的华大基因等等。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国防部根据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第 1260H 条款的法定要求，公布了在美国直接或者 直接或者间接经营的中国军事公司的名单。声明仲指出，国防部决定指明和反制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该战略通过给中共军队获得看上去是民用机构的中企、大学以及研究计划所获取的研发的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来支持中共军队的现代化目标。据报道，这份黑名单所列出的中国企业被禁止在美国公开买卖证券，国防部仲将会继续更新这份名单，加入更多的企业和机构。美国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要求国防部将那些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和美国有生意来往的、和中共军方关系密切或者积极参与中共军民融合战略的公司列入黑名单，而美国商务部就可以限制美国公司和这些被国防部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进行业务往来，包括投资。去年6月，包括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等大约50间中国公司首度被列入美国黑名单。中共20大进入倒数，全国疫情四起，中共利用防疫维稳封城的通告接二连三。10月4日，新疆宣布全面暂停所有离开新疆的客运列车，以及全新疆省际客运线以及省际包车业务，而乌鲁木齐市各县的人员暂时不准离开乌鲁木齐。一些地区还下达了封控7日的通知，导致居民恐慌抢购食物。新疆乌鲁木齐沙伊巴克区一间药房的工作人员向本台表示，在静默期间，我们只能够在屋里面，不能够出来。一些到乌鲁木齐打工的人无处可去，唯有逼在停驶的列车里面。美国之音就事件报道说，新疆当局对这个拥有2200万人的地区实施了最为严厉的封控，所有人都被禁足在屋企，各种公共交通暂停行驶，97%的离境航班和95%的入境航班都已经被取消。而据新疆官方通报，10月1日至6日，全新疆新增感染分别是30、33、38、91、97和96宗，而且全部都是无症状感染者，没有一宗是中共所谓的本土确诊病例。美国之音指，新疆2000多万人和各种交通进入急冻，只是为了97宗病例，咁令世界再次震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哈提向本台表示，中共为了开这个20大，加强了对当地的严厉控制，强制所有的人居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完成政治任务。而同时，中国政府利用这个疫情管控，亦都加大对维吾尔的监控和控制，导致当地人在自己屋企承受着精神上的迫害，承受着饥饿，承受着没有医疗保障，很多人因为无法承受饥饿导致自杀，导致精神崩溃。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亦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中共是藉由防疫来提升他的政治安全，中共已经将防疫发挥到淋漓尽致，无论是监控人民或者是近期，譬如说我们见到这个北方民族大学要求学生要交出港澳通行证，交出台湾通行证等等，那更加不用说在新疆、西藏这些地区。除了静默管理之外，日前警察在西双版纳机场持枪对待旅客，也都成为中共防疫的一大奇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表示，中共的防疫政策根本就是违背科学，甚至是违背人性。你怎可能说一个地区只是因为两个阳性，然后整个几千几百万的人口全部就将它封起来？全世界哪一个国家会拿着枪去对准这些可能受到感染的人呢？只是说他纯粹只是为了20大执行的维稳政治的需要，没什么社会层面的清零，只有政治层面的清零。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节目提到，习近平最大的对手就是他本人，身边既无可用之才，也都无可信之人。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